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在家居士学佛行仪啊，诸观长慈悲啊，诸位在家菩萨莲友们，大家午安。请翻开讲义44页啊，翻开讲义第44页啊，今天我们看着第三章啊，这个折法可否啊。这个折啊，就是谴责的意思，啊，也就是呢，指责错误而来处罚，叫做责罚，啊，那么这里啊，所要讨论的，是说明啊，对这个出家众啊，可不可以去处罚他呢？啊，这当中分为两节，一别列，二会通。第一节别列。啊，这个别列就是个别的列出每一部经的说法，当中呢又分为两项，啊，那么第一项劝俗禁护，第二劝俗治恶，啊，那么第一项呢劝俗禁护，就是要劝勉在家俗人，啊，应当呢要恭敬护持，啊，这个出家众。那么这当中呢又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啊，一个是持戒，一个是破戒啊。那我们看着啊这个表啊，这个表解的文啊。那么首先呢说到这个持戒了啊，持戒啊就是我们对一个这个持戒的出家众啊，那么在家居士啊应有的态度是如何。时人经云，若诸比丘护持戒者，天人供养，不应责罚啊。那么在这个时人经当中呢就说到啊，这假使呢有这个比丘在佛门当中出家，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能够啊护持清净的戒法啊，对这么样的一个出家众啊，一切的天人阿修罗等等的都应该啊恭敬的供养，不应该呢责罚啊，不应该啊处罚。怎么样的处罚呢？比方啊啊，像这个比丘啊啊关到这个监牢里面，或者鞭打，乃至呢处死断命啊，这些啊都是不应当的啊。那么这是对一个持戒的比丘的一个态度啊。接着呢是破戒啊，那么假使啊有发现啊这个出家众破戒，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处理这个事情呢？啊，又分两个部分来说明呢。第一个约报劝，啊，就着这个果报啊来劝勉他，啊，那么底下呢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呢是剪除如法，那么要先剪别啊，去除啊这个如法的情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法的比丘，我们刚刚讨论过了。就是应该恭敬的去这个供养他啊，所以先把它鉴别出去，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除其多闻其持戒者啊，那么要除去这个多闻的比丘、持戒的比丘，因为啊他如法有功德，所以啊不应该处罚，这是啊理所当然的啊，那么要先除去。那么接着呢破者功能，说明啊这个破戒的人啊，他也有他的这个功德，也有他发挥的功能的。若有破戒而出家者，能是天龙八部珍宝福藏。倘若呢有这个破戒而出家的啊，那么就是啊他出家之后破戒了啊，那么没有修清净的犯恨啊啊，说到自己这个修清净的犯恨，那么自己呢退世堕落，被烦恼所缠绕住 有这么的一个出家众。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它能够啊开示这个天龙八部啊，就这些鬼神啊护法啊，那么无量的功德，就好像啊珍宝福藏一样啊。那么福藏，这个福藏啊就埋在地底下的宝藏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啊，哪一次呢有这么的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都能够啊作为这些护法神的善知识啊，就好像珍宝一样，这么一个可贵。怎么能够如此呢？后面啊会加以说明啊。接着呢，劝俗恭敬啊，这个劝勉这个俗人呢、啊、对出家人呢应当要恭敬的。应作十种圣想，佛想乃至礼足，对这个出家人呢、啊、应当呢升起十种殊胜的想法啊。那么这样子啊，自己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啊。那么这十种的圣想呢，就是第一个佛想，乃至啊到第十的礼足啊。那么这样去看待对待这个出家众啊。那么这十想是哪一些呢？我们稍微啊说明一下。第一个是佛想啊，那么就是啊这个对出家众啊升起这个佛想的心，把它看成是佛一样啊。那么因为呢你本身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啊，啊有这个欢喜心啊，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啊、就不会去信奉其他的外道啊，就对出家众啊升起这样恭敬尊敬的想法。第二呢，思维戒法的功德啊，你要想想这个戒法的功德，戒法的殊胜。那么以这样的因缘呢，自己啊就能够断除杀盗淫妄酒等等的过失。第三呢，就是要这个布施心啊，供养的心。那么以这样的因缘，你来世啊能够得到啊财富无量的果报，恒常的得到殊胜的供养啊，这是要有布施的心。第四呢，柔和之之，常心忍辱啊。啊，那么自己呢啊面对这个出家众啊乃至其他人都一样啊，啊本身能够调柔啊，啊那么这个内心啊要直就直地啊要正直，不要弯弯曲曲的啊。那么常心忍辱。第五，不凶暴，心无狂乱啊。那么这个是啊你去思维说哦，这个出家人他本身呢也能够柔和自知啊。那么思维啊这个出家众啊不凶暴啊，内心啊不狂乱啊，这是相对于在家人来说的。第六呢，喜要正法，好要正法，这出家人就是好要正法，他才出家嘛啊。那么出家啊就是要修学圣道啊。那么持戒修定啊，学习这个般若，这是出家人的本分，他好要正法，所以他才来出家的，你就视为他的这样一个功德啊。那么这个第七呢，就去思维啊，这个出家众啊好要啊处在这个极尽的懒惰处啊。懒惰，这个寺庙有很多的名称啊，可以称为寺庙啦，也可以称作精舍啦啊，也可以称为这个懒惰啦。那么懒惰就是距离这个村落比较远，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啊。那么在深山当中啊，一般来讲啊就距离这个村庄啊大概500公的距离。古代呢他有时候计算啊就是用这个单位啊，跟现在比较不一样，他说500公，500只弓箭的距离啊，那是很长的一段距离啦啊。那么懒惰就是这个一般在深山的这个茅棚啊精舍啊，这是阿懒惰，那个地方比较清净啊。那么第八呢，欲入涅槃啊，就思维这个出家众啊他修行圣道，目的就是想要证得这个涅槃。这个涅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常常讲啊，这个涅槃有四种的功德，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啊。那么我们这个在有为法当中啊都是生灭的，都是虚幻不实的啊，经常的变动，但在涅槃的境界当中啊它不是如此的啊，它是恒常的保持住那种清净的功德啊。那么常啊，乐我净啊，乐就是安乐，一种大安乐的境界。那种乐啊不是我们世界中五欲之乐，我们现在的五欲之乐呢是肚子饿了，吃 吃饱了就觉得快乐，那么不够睡啊，就睡多一点，就觉得比较快乐舒服一点。但这个有生灭的，因为你吃多了睡多了身体就不舒服了。但在涅槃的境界当中呢，它不是如此的，那种快乐啊，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生灭的，是一种不生不灭的那种大安乐的境界，那个比禅定还要来的殊胜啊。那么禅定来讲啊，已经啊超越了这个世间的五欲之乐，但是呢，这个涅槃当中的这种寂静不生不灭的这种热超过了常乐。我就是自在的意思，不是说有个我执啊。那么我啊，就是能够，我们就着世间话来讲，随心所欲，不逾矩，随着你想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会超过这个法度，不会犯戒的啊。那么这我就自在啊，从大自在静就清净。我们世间法是杂染的啦啊，你这个身体再怎么洗啊，它就是会锈秽，再怎么打扮呢、啊、这个妆卸下来自己都不敢看啊。那么所以这个不清净啊，但是呢在涅槃的境界当中它不如此的啊。那么这个清净的，没有杂染的。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人为什么要装扮的，穿得好的衣服啊，上妆啊，抹口红啊，擦什么擦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杂染嘛，就是因为不清净嘛，才要补强嘛啊。但补的结果呢，就是越补越大洞啊啊。这个佛法来看呢、啊、就这样的情形。但世间的迷啊啊，他就是还、啊、要是各种的装扮啊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洗洗，哎呦吓一跳，怎么这个样子，杂染的不清净的。但是呢涅槃的境界不是如此的，它非常的清净，具足种种的功德啊。所以因为有常我净，所以是一个乐，这个乐啊就大安乐，这涅槃啊。那么出家人呢、啊、他修学圣道所要追求的、啊、就是这种清净无为的功德啊。那么在家就是也是一样啊，在家就是学习佛法，我们要有个最正确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呢我将来啊也要修学圣道，也要啊离苦得乐，也要、啊、解脱生死啊。那么不过呢现前呢、啊、这个方便不同的啊。那么在家居士啊，士农工商啊，他要能够啊这个修戒定慧啊的禅定啊，这个不容易的啊。那么就是呢这个没有办法持这个出家众的这么多的戒条，但是呢他能够好好的守持这个五戒啦、八关斋戒啊，乃至菩萨戒呢，也是非常殊胜的啊。那么再来呢，末法时代啊，我们持名念佛，以念佛的方便啊，那么我们呢、啊、往生到净土去，那么也能够啊就近成佛啊，那么也能够啊证入涅槃啊。所以第八呢是欲入涅槃，第九供软语，软语啊就是要讲这个条柔的话了。我们看出家众啊啊，那么大体来讲啊都是比较条柔的啊。那么或者呢我们面对出家众的时候，言语也是条柔，不会粗犷粗暴。那么第十呢就是礼足啊，顶礼啊。那么对出家众啊，我们恭敬的礼拜啊。当然这个出家人啊，他不是说希望你礼拜的，不是的啊，就好像我们供佛一样，佛不需要我们供养的，他本身不需要这些了，但是我们供佛，我们能够得到福报啊。你是供了他啊，那么自己能够得到福报。要不然你看当佛很辛苦的，他就坐在这个地方不动，才等你啊，那个午斋的时候供几碗饭菜，那很辛苦啊，这样才吃那一顿饭而已，不是很辛苦吗啊。所以佛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是安住在那种涅槃寂静当中的啊。那我们供佛是我们自己啊积聚我们的资粮福报，那我们顶礼出家众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哎呀这个法师这个有修行那个没修行，这个怎么样，我为什么要跟你顶礼呢啊？不是的，你礼拜啊你自己有功德，这是自己对治自己的啊这个烦恼习气啊，积聚自己的资粮。好，那么对这个出家众呢，我们要升起啊这十种啊殊胜的想法啊。那么接着呢，释报说明这个果报，后圣豪贵得入涅槃。那么假使呢啊，我们 这样的去对待出家众，升起这十种殊胜的想法，那么自己啊来世啊能够啊升到这个豪贵的家庭，有大势力，为一切人所恭敬啊，那么乃至最后啊能够啊证入涅槃。那么为什么要升到豪贵家呢？不是说啊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啊要贪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不是的，这个是啊就着度众的方便，度化众生啊。那么假使呢我们是修学小圣的教法，那不需要如此的啊，因为小圣啊他所证的涅槃叫偏空涅槃，他进去啊就不再出来了。但是这个菩萨道佛果不是如此，他要利益众生，度化众生，那么度化众生就要有善巧方便啊，所以本身要具足某种的条件，我们再去度化众生啊，这刚强良化的众生啊就容易得到调伏啊。所以在这个菩萨的这个发愿当中呢，他有提到、啊、自己未来希望能够啊升到这个富贵的长者家，那么种姓高贵等等的，那么这是一个圆满的果报。就像我们的这个佛陀悉达多太子啊，那么他投身在这个王族啊，种姓高贵。那么当时呢，印度有四种种姓，佛陀呢就是啊投身在这个最高贵的啊这个王种。那么这样子呢，他说法利益众生啊有力量，他四现八相成道有力量。那么假使呢他是投身在旃陀罗啊最低贱的、啊、最卑贱的 啊这个屠夫啊刽子手之类的，那么要度化众生就不容易了，他要宣说这个不生不灭啊，或者是这个一切众生平等的道理，那人家会认为啊，他这个是要这搞革命闹革命啊、哦，就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很卑贱啊，所以我要跟你们一样，那大家不太会听。但是呢，他本身出身王种，那么再跟大家讲哦，一切众生应该平等，大家就会稍微去体会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后生豪贵啊，是就着利益众生来说的。这样一个方便，那么最后呢也能够啊证入涅槃。好，接着结义，结是这个大义，是以依我出家持戒破戒，不听伦王宰相责罚，况于侵犯啊。所以啊说到，那么依着我出家啊，这指的依着佛出家了。那么不管呢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啊、他是持戒清净还是呢破戒造恶啊，那么都不听许啊这个轮王，轮王叫转轮圣王，他是在当世当中啊这福报力最殊胜的国王，超过现在啊世界各国的国王。因此我们现在来讲呢，他可以说啊整个地球的一个国王啊，这么大的福报啊。那么你有这么大的福报，你也不请啊去这个处罚、啊、这个出家人的啊，那么更何况是宰相或是一般的人呢啊。那么况于侵犯，就是说呢他破戒，破众戒啊，破众戒啊你都不能够去处罚他，何况呢犯这个轻戒或是呢小小的威仪，那么也不应该啊去处罚他的啊。那么有这样说到。接着呢是举喻啊，举出这个譬喻啊，说明啊为什么这个破戒的比丘啊他还有这个功德呢。破戒比丘虽是死人，世界余力犹如牛黄麝香、眼药烧香等欲。那么这个破戒的比丘啊，虽然是死人，死人是什么意思？不是他死掉了，在佛法当中啊，就是他犯众戒了，犯众戒要灭病出去了，就像死尸一样，犹如大海不停死尸啊。你看这个大海，这个尸体啊，假使在海当中啊。它不久了，它会被飘到岸边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功能。那么出家众在佛门当中犯了四根本众戒，就像死人一样要被啊灭病出去的啊，所以说呢他是死人啊，来形容他啊。虽然是死人，但是呢世界余力，他这个持戒啊的这个势力，剩余的力量啊，那么他以往啊曾经持戒的那个力量，还没犯众之前他持戒那功德那个力量，能够利益啊无量无边的天人 啊，那么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呢得到清净的智慧法眼，怎么能够如此呢？啊，下面啊就举这个譬喻了，犹如牛黄，啊，这个牛黄，就牛啊虽然死了，但是我们把这个牛黄取出来，哎，那么人家还可以得到好处，得到利益。还有呢，麝香，这个麝香啊就是啊这个麝鹿，麝是一种鹿，啊，那么熊的麝啊。它身上有一种分泌物，这个分泌物呢，啊，这个香味非常的浓，可以当作香料或者药物。那么这个麝鹿死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分泌物取出来啊，还很香的，还可以当药。啊，还有呢，眼药，这个眼药呢，就是啊，在经里面提到，啊，这个商人啊，到大海当中啊去采宝，那么后来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要做这个眼药，治眼睛的药。那么治眼睛要怎么做呢？他看看药方啊，需要采取啊众生的眼睛，所以啊，他就这个断出啊无量众生的性命，那么把这个两个眼睛挑出来了，那么和啊做成这个珍贵的眼药啊。那么怎么样珍贵呢？假使啊瞎眼的人涂了这个药啊，他会好起来的。乃至呢，在胎里面。就是这个盲目的人就叫生盲啊，一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人，涂这个药都会好的啊。那么这眼睛啊就变成啊光明清净了啊。那么这眼药非常珍贵，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杀害众生啊，挑那个眼睛来的。但是呢，这个药啊还是有力量的啊。还有这个烧香，这个烧香呢啊，就我们在烧香点这个香的时候啊，这个点点点。这个香啊越点怎么样越短，不会越点越长，那么越点越短啊，但是这个香味啊不断的出来啊，那么大家闻到诶很香啊，或是熏在这个身上啊都很香的啊，但是在香体啊本身已经被破坏了啊。那么就是比喻呢，这个破戒的比丘已经死了，但是呢他能够利益很多的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持戒之前还没破戒之前，当然能够利益众生。那破戒之后呢，使令众生看到哦，这个果报很重的，不应当如此，也能够利益啊。那么孔子就想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啊，那么见贤而思齐焉嘛，见不贤而自反省啊，看到好的我们要这个跟他效法，看到不好的我们反省，而自己有没有这样过失啊。那么这是我们对啊这个破戒的出家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这是就着果报来劝勉。接着呢是约喻劝，就是比喻呢来劝勉啊。那么第一合法，合法就正式的来说明，哎，这个正确的法度是如何。破戒比丘为不幸所烧，自堕恶道，能令众生增长善根啊。那么这个破戒的比丘呢被不幸所烧，不幸是什么？是一种烦恼。那么他不信，相信他不相信三宝，不相信戒法的功德，这是一种烦恼，被这种烦恼焚烧，所以他破戒了，破众戒。那么命中之后呢，虽然自己啊堕入恶道当中，但是啊能够使令众生增长善根啊，能够使令众生得到大的利益，乃至啊证入涅槃啊，这就着法上来说的啊。那么为什么能够增长众生善根呢？就我们刚刚所讲的啊，这个众生啊看到哎呦，这个破戒的人啊堕到地狱啊很可怕的啊，那么果报啊很恐怖的啊，那么自己就升起这个恐惧心啊，就好好的持戒，所以还是能够使令众生增长善根的啊。那么最后结义解释大义，以是因缘一切白衣皆应守护不听责罚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种种的因缘来观察，那么一切的白衣在家居士啊，就不应该轻视破戒的比丘，都应该呢好好的守护、尊重、供养，那么不听许啊来责罚、处罚他。好，那么这是啊说明啊不应该啊这个责罚、处罚这个破戒的出家众啊。那么接着呢第二项劝俗治恶啊，那么这里呢是。劝勉这个俗人在家居士啊，要自罚恶的比丘、恶劣的比丘。啊，那么底下呢就着几段的经文来解释。首先呢， 我们看的这个涅槃经所说的。那么第一段是令劝学，那么使令啊，国王大臣还有俗人啊，那么这个劝啊，这个造恶的比丘啊，要好好的这个学习正法。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给予示众，应当劝立诸学人等令学正法啊。那么现在呢，以这个无上的正法，这无上正法指的就佛法至高无上，超越啊世间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这个修行法门啊，超越啊世间一切的外道，所以叫无上正法，最正确的法。那么现在将这个无上的正法佛啊交付嘱托给这些国王大臣还有宰相以及呢四众弟子，每一个弟子都有责任，出家在家四众弟子都有责任，那么都应当呢要规劝勉励这些学人，学人就指出家人了啊，那么使令他们呢学习正法啊，那么要劝勉这个出家众啊好好学习的啊。那么接着呢劝苦制啊，那么劝这个国王大臣在家人啊，可以啊用这个苦行来制罚出家众的。若懈怠破戒毁正法者，大臣四部应当苦制。倘若呢有这个懈怠放逸啊，那么进一步啊破戒而来啊毁坏正法啊，那么宣扬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些出家人，那么大臣四部应当苦制啊。那么这个大臣国王大臣四部就是啊这个四众弟子，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啊，那么比丘尼又不是又婆夷男女居士了啊，那么应当呢要好好的制罚这一类的恶性比丘啊，恶性出家众啊。那么这个正法是什么呢啊，这毁坏什么样的正法？毁坏啊这个戒定慧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代表正法啊，那么毁坏戒定慧就是毁坏正法啊。那么这是涅槃经当中所说的。接着呢我们看大吉星啊，首先护儒法之一啊，那么护持啊这个儒法的利益，护持啊正法的利益。若未来世有幸诸王若四姓等为护法故，能舍生命宁护一如法比丘，不护无量诸恶比丘，世王舍身生净土中啊。那这里说到，倘若呢在未来世啊这个相法时期末法时期，有这个正信的国王或者四姓弟子等等的啊，这个四姓呢就是啊当时印度啊有四种的种姓，他们有四种的阶级啊，不像我们呢 啊这个是一律平等啊，那么现在民主时代啊讲求啊一律平等，那么印度呢他们有这个种族的阶级啊啊，那么有四种。第一种啊叫刹帝利啊，这个刹帝利啊就是王种国王贵族出身的啊。那么第二种呢是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啊就是修清净犯恨的啊，也是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啊、不单单是指佛门出家的，当时呢只要啊你这个出家都可以称为婆罗门，他们婆罗门有他们的这个论点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商人啊做买卖的啊。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农人工人啊，或者是屠夫啦、刽子手啊啊，那么有这四种阶级，不同的阶级。那么不管是哪一种的阶级啊，只要呢你能够护持正法就对了啊。那么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啊，能够啊舍出自己的生命啊，那这不容易啦啊，这个不容易啊。那么宁愿呢护持啊一位如法的比丘，也不护持啊无量无边啊那么恶劣的比丘啊。你护持一个如法的比丘，超过你护持啊很多啊这个不如法的比丘。那么这个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啊可以思维的出来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解脱啦 啊，那你要解脱，你就是啊，要遇到正法。你这不正确的法，你修的再多也没有用啊。就像你说，我们讲造飞机，这个飞机要飞上去，你用很多的方法都错误的，你再花再多钱呢、啊、也没有用。那么你如果方法正确，这个飞机就飞得上去啊。那么同样的修学佛法也是一样，要解脱生死也是一样，那么你要有功德也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护持啊一个如法的比丘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啊？这个国王啊舍身之王能够啊升到这个净土当中，这是护持啊如法的这个利益的啊。那么这个从前啊有位国王叫做这个普达王，这位普达王啊他的福报力很大啊，那么统领啊很多的国家，不单单是他自己的国家，统领很多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国王本身呢也信奉佛法，很有慈悲心啊，每次啊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那么就自己啊登上高楼烧香啊，那么头面顶礼啊啊，那么礼拜这个十方诸佛啊，整个人都拜下去啊，头啊碰着地啊，那么非常的恭敬虔诚。但是呢啊，他国里面的这些大臣人民啊，因为不懂佛法，那么就责怪啊，这国王怎么如此呢啊。那么私底下就共相的议论啊，那么国王啊处于万民之尊啊，远近的国家都非常的恭敬的啊，那么而且啊俯首称臣，那么有什么理由啊屈辱自己啊，那么头面着地啊来礼拜呢啊。那么这些群臣们啊常常的私底下议论，但是呢不敢劝谏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